车时的参谋，解读玄机，做你修车时的军师，维护权益，做你开车时的朋友，分享乐趣。调频927，傍晚6:30，董涛说车，只和车友在一起。
各位晚上好，我是董涛，董涛说车6:30到7:30直播，大家可以通过调频927的电波收听，还可以通过蜻蜓、喜马拉雅、九头鸟等平台网络收听。关于选车用车的问题，汽车消费维权的投诉，现在可以发到直播间86866666热线正在开通，还有董涛说车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可以图文留言。看新闻，日前上汽通用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12月31号开始召回2014年7月28号到18年2月1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2015到18年款的昂科威，总共64万多辆。召回原因是刹车软管接头部位的密封性和整车制动压力不匹配，长期使用后可能导致密封性能下降，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制动液渗漏，制动压力减少，影响车辆的制动性能。针对以上缺陷，上汽通用将会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制动软管，消除安全隐患。昂科威是别克 SUV 阵营的主销车型，10月份的销量1.62万辆，前10个月总共销售12.36万辆，总销量仅次于别克英朗。这次召回高达65万辆，以2020年的16万销量来估计，几乎是昂科威近4年来的全部销量。日前，戴森创始人对外宣布，戴森公司将开发电动汽车的电池。在2017年，戴森宣布计划进入电动汽车制造领域，但是因为量产销售的预期并不理想，在19年，戴森宣布计划终止。创始人表示，和特斯拉相比，戴森的续航能力是它的决定性优势，只能提供长续航的车才会被消费者考虑，而毫无疑问，续航能力将作为戴森汽车电池的核心竞争力。之前戴森电动车的原型就达到了960多公里的续航能力。有消息显示，奥迪 e-tron 和奥迪 e-tron Sportback 未来可能会更名叫奥迪 Q6 e-tron 系列。截至目前，奥迪 Q2L e-tron、Q3 e-tron、Q4 e-tron、Q5 e-tron、Q6 e-tron 以及 Q7 e-tron 都有不同程度的消息被披露。其中，和奥迪 Q6 以及 Q6 e-tron 相关的消息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从此前曝光的消息和图片来看，奥迪 Q6 可能会延续 e-tron 跨出概念车的设计元素，外观造型和目前的 e-tron 非常相近。另外，从产品序列上，奥迪 Q6 的 e-tron 定位也比较接近 e-tron。据了解， e-tron 的定位是中大型 SUV， 和奥迪 Q7 同处一级，略高于定位中型 SUV 的 Q5 和奥迪 Q6 系列。宝马新款二系旅行车的路试照片再次在网络上出现，预计在明年正式亮相。新款二系旅行车的前进气格栅尺寸更大，内部是黑色的竖条装饰，两侧配上了内嵌 L 型的日间行车灯，同时呢，它还配备黑色的运动轮毂，后扰流板 LED 尾灯内部加上了和宝马新款三系相同的灯带式的设计。一汽丰田代号为 770B 的全新车型，除了混合动力，还将推出汽油版。一汽丰田的供应商此前表示，这个车可视作为全新汉兰达的姊妹版，将作为一汽丰田旗下尺寸最大的 SUV， 将在2022年上市，预计售价会低于混动版。丰田新一代的 TNGA 车型都会主打混动，所以预计一汽丰田的 770B 也会主打 2.5 升的混动系统。上汽大众的官方消息，上汽大众明年将会推3款 MEB 电动车。此前规划，这三款产品分别是明年一季度上市的光合 4X， 还有 ID Zoom Z 的量产版以及 ID3。 光合 4X 已经陆续到达了上汽大众的 4S 店，高续航版起售价不超过25万元。斯柯达全新一代速派的渲染图出现，它会在2022年下半年首发，2023年上半年正式投放市场。从这次的图片看到，全新一代速派的前进气格栅采用了六边形的设计，占比面积会更大，动力将会配上汽油和柴油发动机。从吉普官方 看到消息，新款指南者量产版已经下线，它作为指南者的中期改款，已经在今年的广州车展上正式全球首发。外观上仍然是吉普家族的标志性的七孔格栅，内饰方面会采用数字仪表盘和中控屏相结合的方式，中控屏升级成10英寸，并且是悬浮式，动力是 1.3T 和 1.4T。长安欧尚 X5 的八款配置车型的售价区间是69,900到102,900，顶配相比预售价降了3,000元。动力用的是蓝鲸系列的 N1 1.5T， 还有 1.6 升的自然吸气。下面我们来看第一位提问的说，我的车去年在 4S 店换过整个前脸、保险杠、大灯，最近呢这个灯周围啊有些油漆上出现小裂痕，一直往外延伸。4S 店说是遭到了挤压或者是碰擦什么的造成的，我这一年车子可没有任何的挤压擦碰啊，我想问问该怎么办，还是说跟 4S 店说去店里花点钱重新做个油漆。去年做的油漆不该出现这种情况啊。那这个原因呢，我是外行啊，估计呢这是属于是喷漆的手艺问题啊，喷漆的手艺问题。汽车喷漆出现裂痕、裂纹、裂缝这样的情况，一般来说呢就是像增加了这个中间涂层，或者说采用这个湿喷的时候呢，它平面上出现裂纹，但是这个涂层之间使用的涂料和稀释剂这些东西不配套啊，这还是手艺的问题，那导致不能发挥那些稀释剂的作用啊，这个漆膜的能力减弱啊，就会产生一些细的裂纹。那有些大的裂纹呢，应该就是它的面层涂得过厚，或者是底层没干就涂了面层，来导致超过正常漆膜的这个张力，来造成这种这个细的这个裂纹的现象。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呢，就几乎是没什么别的办法，那就是把它刮掉，重喷重做，这个油漆要重做，而且呢，这个事儿还挺麻烦。就是关于这个油漆的这个质保啊这些方面呢，它也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法和规定。包括你去年做的油漆到今年这种情况，按道理呢这个店里都应该给你重做的，可是你也很难把这个事儿把它给说清楚。我只是说猜测应该是油漆的手艺问题，按道理是应该给你免费重做，但是你会去找他的话，他可以说这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了，那免费重做那是不行啊，便宜点收费再做，这个是可能的。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呢，其实你都没必要去 4S 店做这杠上保险杠上的这个油漆啊，你在外面找那些体面一点的店面，人家可能做的会更好。下面有个问题说，涛哥，奥迪被称作灯厂，它为什么路上好多上一代的奥迪车它日间行车灯啊都泛黄，难道是它的质量不好吗？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啊，这个灯罩都是什么材料，别说它是个透明的就是个玻璃的，那玻璃的当然它泛黄啊这样的情况它就会少一点。大多数汽车的灯罩啊它都是塑料的啊，注塑塑料的，塑料制品在使用过程当中肯定会逐渐的老化，包括发黄、强度下降、裂纹啊、高温呐、紫外线呐、臭氧啊，都会加速塑料的老化的过程，所以我们灯罩变黄呢，通常会跟这些有关。而同时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太勤于洗车、擦车的。为什么说奥迪的车，很多上一代奥迪的车，他们的灯罩容易发黄呢？就是有很多单位用车用奥迪，专职司机每天这车啊得锃光瓦亮的，但是呢他又不能每天真去洗车，他就靠擦，所以呢几年下来啊，这油漆本身擦的都是很多的划痕，亮度会下降，那么这个塑料部位的话那更是容易发黄啊，颜色暗淡，这就是典型的这个公家车保养过度所导致的。我们私家车啊大家都懒一些，平时就一个星期洗个车，平时也不大爱擦车，反而几年下来从灯罩到油漆光亮如新，这就是懒所导致的。不过大家千万别这样啊， 还是得经常洗车，哪怕就是说一般来讲一个星期洗一次车也是应当的。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灰尘这当中啊，它不是那么纯粹的都是灰，它确实里头有一些很尖锐的一些东西，刺伤、划伤油漆表面，还有就是有一些腐蚀性的东西，尤其是我们看到明显的有一些鸟粪呐、有些其他一些东西滴在上面，我们还是要尽快的去做处理。如果仅仅是蒙层灰的话，情况还好一点。所以提醒大家，既不要太懒，完全不管车、不洗车，但是主要是要防止洗车、擦车太勤快。啊，经常洗车、天天擦车的，你的车肯定老的、旧的比别人的车快。有个网友说：“涛哥，涛哥，我问了一个礼拜了，你赶紧念一念我的问题。22万的预算，领克05，还有天籁，还有 CRV 该怎么选？今年29岁，没结婚，开的是飞度，准备换一换车。天籁呢，真不适合29岁没结婚的小伙子啊。”CRV 我觉得其实也还是适合我们中年一点的朋友来开，因为领克05这样的提速又比较快的，外形啊包括品牌方面都比较潮的，我觉得是比较适合这位叫梁刀莫言的网友的。我向你推荐领克的05。下面李先生在8686上问，空间故障率方面对比一下捷达的 VS5 还有斯柯达的科米克。我请问这10万块钱左右是否还有其他推荐？我主要是做家用，我建议大家呢，以后就是问话的时候呢，就为了节约自己的精力啊，就可以少打一些字啊，少留一些言，就是比方说你不用说我主要用作家用，如果你是要做商务用的话，你可以特殊交代一下我这车用来做商用，你不用说，大家都是按照这个家用的这个标准来推荐车的，都是家用，这些车也都是家庭用车，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就不用刻意强调我是家用啊。好，关于这个斯柯达的科米克和捷达的VS5 放在一起，要对比的是空间和故障率，这个恐怕在空间这个方面呢，区别不是太大，都是比较接近的。在故障率这个方面，我觉得斯柯达的车和捷达的产品相比呢，也是比较接近的。斯柯达虽然说是一个合资的，这个，但是呢，它处在这个大众集团的一个品牌稍弱一些的，所以它在用料啊各个方面呢，还是比大众的还是要差一些。而捷达这个产品呢，这个品牌呢，它虽然说是一个自主的，但是呢，它绝大多数的用料的采购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技术啊这个方面，甚至于包括这个三大件这个方面，实际上都还是大众的一套，所以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是这两个产品，捷达这两个品牌，捷达和斯柯达，他们在故障率方面的表现都是差不多的啊，都比较一致的。我认为这两个当中呢，就是从这个性价比上综合来推荐的话呢，我倾向于捷达的 VS5 还要稍微多一点。来自董涛说车微信公众号后台，这说我经常看到抖音上卖那个性价比高的库存车，我想买 A4L， 但是预算不够，我怎么去找一辆这样的性价比车呢？天下没有特别离谱的那种便宜车，如果有，那基本上是骗局。所以我确实看到过有一些这样的，他都是啊言而无信的家伙们。一个呢，就是他玩文字游戏，这是在抖音上很常见的。打个比方说，卖那个小的一次性用的那种擦手巾呐、那种东西，它可以说是9.9元包邮，那100个，你一听啊，9.9元可以买100个，那是多少钱一个？那不是9分9一个了吗？所以就很划算，还包邮啊，那怎么可能呢？到最后告诉你说是9.9元包邮，你得买100个，我才给你包邮。你看他这个解释都在他的这个，都在他的这个手上，9.9元包邮。因此呢，在这个汽车这个事儿上呢，它同样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文字游戏的，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那就是他不玩文字游戏，他真告诉你说啊，我这儿一台宝马的 X5， 我这儿只卖45万，全新的车等等等等，就骗着一波人呢，就去了之后呢，各种办法可以把你的钱给弄出去。他只需要在人群里把容易上当受骗的人 摘选出来、挑选出来就可以，这是他发抖音的所有的目的。等把你从人群当中捞出来之后，那么剩下来的所有的套路，那就是他来主导，那就不是我们去到外地的这个想买车、想占便宜、买个便宜车的人能够控制得了的了。那各种那就不再是说跟你搞坑蒙拐骗了，那可能直接跟你上暴力了。各位记住啊，确实是有这样的，我听说过，图着便宜车到外地去，跟着抖音的这个，他的发的这个帖子找过去，联系上了，去了之后，洗劫一空的，还挨打的，这种情况都有。所以哪有那样的离谱的这种什么随意打着库存车啊，什么磕碰车啊这种？如果真有便宜的，哪会还需要做这样的宣传还流出来？那早就已经处理了。所以呢，相对有一点便宜的，在本地啊，有一些活动啊，有些什么的，这种咱们去看一看，这个是最靠谱的。凡是外地的那种离谱的便宜，你都不用考虑。那么外地那种稍微有一点便宜，你更是不用考虑。你跑过去，你这一趟盘缠费那都顶不回来他那个优惠那点钱，那干嘛要这样呢？所以大家不用啊，看到网上以抖音为代表的那些小骗子们干的那些事儿啊。凡是我们怀着一个占便宜的心理啊，去购物、去买东西、去做生意，往往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被别人占了便宜。有个网友说，我订了一台车，收了咨询服务费2000元和 GPS 出库费1000元，现在我后悔了，想退回定金。那说退就能退吗？你看是什么定？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这种事儿一般都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怎么体现呢？就是提前说好了，你后来你再反悔，我觉得反而应该怪你没有合约精神。第三句话就讲这些东西该收不该收，按我说那是不该收，但是你不同意了吗？你这个同意了，他这个收费的名目，那就是双方商定的一个愿意，只要同意了，那这个收费就是合法的。你收个高兴费，收个快乐费，收5000块钱快乐费，那都是可以的，物价局不管的。所以这几样东西买车正常来说是不需要给的，不需要付的，但是达成了协议那你得认。我们在后台上还看到有位朋友的留言提问啊，这是金先生。金先生呢，他说啊，我啊在武汉的四个字的一个店子叫花生什么什么车，花生什么什么车啊，他投诉的详情是，我11月1号在这家店呢看中了。我首先跟大家讲一下啊，它不是一家 4S 店，但是它也能叫店，因为它是这个什么公司的一个转口店。看中了一辆哈弗 H6 的车，因为想要贷款买车，店里的销售人员说要进行初审，看看能不能通过审批，让我交了3000块钱的意向金，没有签任何协议，只开了一张意向金的收据，口头承诺我说是可以退的。因为个人原因我不想买车了，我在11月3号就联系了店方要求退意向金，店内在多方劝说之后同意了，说会在4到5个工作日退回给我，但实际到现在都没有到账。我催促多次，一直是找理由推脱，一直到11月20号我再联系店里，店里就说你的贷款已经通过审批了，你接下来就要开始支付贷款利息了，退款很麻烦的，希望节目组帮我维权。我相信像金先生这样的朋友啊，不在少数，很多，我也很理解。平时啊，工作忙，可能生活也比较丰富，平时呢，就对于咱们这个汽车领域的这些事儿啊，也都不关心啊，那些新闻呢，平时也都看得少，信息相对讲呢，就比较，可能信息也比较广泛，但是呢，就不太关注这方面的信息。那么出了这样的问题，找到我们节目这儿来，要感谢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啊。同时我也要提醒以金先生为代表的我们好多平时啊就把车不当个玩意儿，平时就是不关注车啊，就是但是呢又要个车的时候呢，就是临时出门就来买个车。因为这对于我们很多来说，不管你是贷款买车还是全款买车啊，如果你不是一富豪的话呢，这不是买菜那么简单的。所以呢，为了自己家里买个车或者买个房这样的更加的靠谱一点呢，其实平时啊可以支付一点时间成本来掌握一点基本本领，了解一些这个常识信息。 铺垫完了之后，我要讲的就是这个事儿呢，恐怕就是，首先店里那边啊，那是骗你了，逗你玩了。哪几个方面在骗你呢？首先那四个字的花生什么车啊，是某某店啊，是这个他说是卖车的，那都不是 4S 店，也不是销售店。那我跟你讲，我个人给这种公司的定位就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个金融公司。他卖车，卖车是假，卖车挣什么钱呢？他不挣钱，那车全是道具，以卖车为名给你弄一个金融的一个形式，在金融上玩死你，挣死你的钱。摆着的 4S 店不去，干嘛去这种店里面啊？他来给店里便宜一些，便宜多少？便宜一万两万，那确实很大一笔钱了。然后在金融上弄死你，可不是说那便宜一两万的事，他给你直接给你找回三万五万的利润回去。所以这种都是数学老师给他们帮他们设计的一些啊，他们自己都没这本事，都是一些巧妙的一些借贷关系，最后产生一些信息不对等。让我们的消费者在里头吃闷亏，你最后算账看，肯定比你在 4S 店不还价瞎买一个车都还要贵。你就在 4S 店你就不会还价，你进去说这车卖多少钱给我开票，你这种你买个车你上路所花的钱应该比找这种骗子公司去买还要便宜。那骗子公司呢，一个车价上肯定给你打的滴滴的，吸引你在他那儿买，到最后呢全是在各种套路上啊，让你吃更多的亏，花更多的钱。所以这是第一，就是这个店本身像这种金融的这种公司，我是看都不看一眼的这种啊。第二呢，从这个事儿上本身呢，它也有欺骗你的成分。比方说，你任何的协议都没有签，他跟你说你现在要开始还贷款了，谁告诉他的？谁告诉你的？一个贷款，那我们得签一堆的事儿啊，一堆的东西啊，还有关联相关的银行卡，之后银行审批，银行才有资格干这个事儿，最后才可以跟你做这个，让你开始还贷。哪有说我交了个意向金，谈了个大概期，回家过了一个月开始我就得还贷款了，没有这样的事儿。所以这就是我们缺乏一些基本的常识。第一，找错了地方买车；第二，到了店里去之后呢，又缺乏常识，也不签任何协议就交意向金。这不是缺钱要买便宜车，这是钱多了烧得慌啊。所以金先生，你这情况呢，你现在实际上这种呢，他们对各种投诉都有预案来应对，都有一堆的解释可以让你的投诉，让我们有关部门去执法的时候啊，无处下手，不知道拿它怎么弄，滚刀肉一个，知道吗？所以这种啊，我们媒体啊，那更是没办法。媒体哪有什么真正的什么权利啊？媒体就是把一些信息不对等的问题啊，相互串联一下，做一些沟通调解，只有这样一个功能。那遇到这样的，从开门第一天都没想过不骗人的这种店子的话，你说媒体那点能量能把它怎么样？就只能通过告诉大家有这样的事儿，大家以后注意呢，绕道走，就只能起到这一个作用。所以抱歉，金先生，你这个事儿，就我派我们记者去啊，那记者都会被挨打，都弄不好这个事儿。所以我就只能说是我看到了，我知道了，我表示同情。你这三千块钱恐怕就是，尽量要那车你就别在那儿买了，免得损失更多。花点钱买个教训，以后生活更加愉快。微信公众号后台的提问，满天星问：路虎发现运动版、性能科技版五座值不值得买？发现运动的，那就是它的一个四十多万的一个中配，我觉得划不来。它相对于三十几万的低配家庭版来说，多的那几样配置值不了那些钱，尤其是这个科技版上好像值点钱看得上的就是一个自动泊车入位，这是一个鸡肋配置。你不知道的，这手一潮的，就听起来觉得好像是挺有意思的一个配置。真正你问我们多少人平时用那个自动泊车入位，我们稍微多开个几年车的，那都会成为一个鸡肋配置。而且它有很多的障碍，也没有办法识别，还得我们基金会审。 而且尤其是车上的这种自动驾驶的这个东西越多啊，就是其实我们的驾驶的技能会退化，这种退化实际上是不利于在高端的智能化的自动驾驶普及之前这种交通安全的，不利于交通安全的，会带来更多的交通隐患的。所以我从早些年我对于那个定速巡航我都提意见，我说我们现在还没到那种自动驾驶到一个很高的一个地步，我们人就开那么两个小时的车，三个小时车，我们就到了困得不得了，我们必须得通过自动驾驶来解放自己的时候嘛，来让自己的注意力更不集中，更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啊。我们少开会儿车，多休息一会儿，车还是自己开，手脚都自己用，这车上的这些玩意儿，那些电控的部分，自动的那种部分，像 ABS 啊，电子稳定系统啊，车道偏离预警啊，车道保持啊，交通标志的识别啊，主动刹车啊，它该有，它在车上这就行，包括并线辅助啊这样的东西那也可以。但是你说这个自动泊车这些东西它真是个鸡肋配置，你要免费送我也就把它关了放那就行了，还得让我多花钱，我觉得这就划不来。所以呢，这个发现运动这个车子我就建议你买它一个最低配的，现在优惠幅度又大，性价比表现还是很不错的。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晚上6点半到7点半直播的董涛说车，错过收听的可以通过董涛说车的全媒体平台找到往期节目的重播音频。